他主持广播节目超过20年，因声音甜美素有洛杉矶小邓丽君之称。他曾制作和参与了多档热门节目，如武汉热线、十点放轻松等。他也是美国中文电视史上首位电视气象主播，横跨广播、电视、播客。他用声音把他的粉丝与世界连接起来。他主持的访谈节目《王牌驾到》，邀请美、中、港、台、韩国、新加坡等国各界王牌人物现身说法。而自制的博客频道累计播放突破300万，深受全球华人家庭的喜爱。他是虔诚的佛教徒、素食主义者，热衷公益，被朋友们笑称全职义工，行踪难以捉摸。但他始终如一地坚持他的信念，用节目传递正能量与欢乐。无畏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本台著名美女主持人跟我们一起追梦。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五味杂谈之特别节目追梦人。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本台著名美女节目主持人晶晶。哎呦，晶晶啊，晶晶，哎，是，你好，你好，是在线上。
两位帅哥好，两位帅哥好。
哎，我跟你说啊，很多人给我们写信说，哎，你们竟访问了一些像诸如田某人的这样的这个主持人，怎么好久好久没见到特别美丽的晶晶啊？哇，那今天啊，我觉得晶晶的粉丝一大堆，挤在我们的电视机旁，也挤在了收音机旁，
是
来聆听晶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故事。晶晶啊，我想请教一下，说你应该是在2000几年，跟我们一起进入2004-2005年左右。跟我们一起来进入本台的，对吗？
那是跟伟民哥一起，哇，那
时候
我
跟我在一起，对吗？还是比我还要早一点，
比你还早吗？伟民哥，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通常呢，我一般都是号称2000后啊，哎，所以呢，我只能说我是在2001年的时候，大概刚满周岁的时候，
刚周岁就到电台了，对不对？
哎呦，
怪不得，
哇，你看。这个的话我就了解了，因为说点实话哈，作为节目主持人的同事，其实我们相见的时间并不多。
对，
但是呢，我当时刚来这个电台的时候，我是2005，那看起来呢，作为2000后的晶晶美女啊，
嗯，
我相信我刚来到这个电台的时候呢，我见到了一大批美女，
是，
就是我们之前采访的，像宝儿，
哎，对，
可能和这个晶晶他们当时都是2000后一起来到本台，尽管。我上次在采访咱们俩，在采访这个宝儿的时候，我也在说，
嗯，
宝儿其实呢，当然是我女儿，包括晶晶是我女儿那么大的年龄，对不对？嗯，但是我刚来到电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感受到他们那种青春的活力，
对，
而且当时一大堆的本台还有好多年轻人啊，
哦呀，
可能晶晶稍稍，我不太清楚啊，以这个过去的历史可能翻过去了啊，但是我呢，如果回顾是之前那一段时间，我们台刚来，我2005年来到本台的时候啊，当时在晶晶周围有一大堆追求者呀，哎，不乏一个小伙儿非常帅，叫小杰。
叫小杰，
对，你应该不认识了，
我没见过。
晶晶还记得他吗？
他追的是另有其人，另有其人啊，
另有其人。
情报错误，哎，对，
情报错误。我跟你说啊，其实呢，为什么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谈到了一些情感问题？我们等一下要重点采访晶晶的原因是，
嗯，
就他的个人的情感的世界
哦
非常神秘。
哎呀，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从小就笃信宗教的一个小女生，
是。
对不对？花季少女她来到本台的时候呢，那么多追求者追求她，她居然呢一概不理。为什么刚才晶晶讲说小杰呢？她我这个情报有点什么有错误？
她会不会小杰？这个叫小杰的主持人追每一个我们电台的主持人，
哦，追每一个，那我就不晓得
了。都追过，
但是为什么我要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小小的信息透露给我们的听众跟观众呢？
嗯，
就是因为这个小杰他。进入本台的时候呢，他跟我在一起啊，就我们两个在一起做 NBA 的电视 转播。
哦、转播哦。
他呢，可能那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有的时候经常在一起吃个饭啊，嗯、喝个酒，酒后吐真言啊。
是。
所以说呢，小杰就在我面前啊，大加赞赏，晶晶啊。
哎，但伟明，给我问一下，小杰是哪里人呢？
小杰是天津人，
哦、
我们的国内的，
哦、
国内的，
怪不得。
嗯嗯、所以说呢，我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吊个胃口。
是。
哎，那么追求者那么多，但是他的个人心路历程到底如何发展？那么最终的结果又如何？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伟民和吉祥再一一请，我们的美女主持晶晶给大家一一道来。
好啊。
哦，终于走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好，我没有办法，还是继续的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聊。
对，我们大家可以上到我们电台的 YouTube 网站，可以看到我们晶晶美女已经进到直播间里来了。好，吉祥的工商服务马上回来。
今天跟我们一起现场进行追梦的是美女节目主持人晶晶，我们再一次掌声，
一定要掌声欢迎。哎，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两位主持人啊，这么宽容啊，这么有耐心啊，我真的就是一个追梦人一直追着五号高速公路，
哎呦，
追到了刚刚，追了一个半小时，来到了著名城市帕萨迪纳。
哎呦，
刚才跟伟明哥说，其实我们对不起，不是你对不起我们，是我们对不起你。
别这么说
呀，让你今天还要真的两个小时这个路程赶到我们这边来，
是吗？那贵哥。
对，担心一下呗。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其实啊，刚才我相信，
我趴着一个都可以。
如果美女主播再不大踏步的走进我们直播间啊，很多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啊，开始给伟民扔鸡蛋了。你看，一开场的时候，本来是邀请美女跟我们一起追梦，姜伟民上去叭叭叭讲。其实我心里在想，
哎，
我把这个机会给这个美女跟我们讲的时候，她一边开车一边着急，还要赶到直播间，
对，
那一定没那么。这个安全，所以说我们今天
可以理解
来到
大哥的
直播间的时候，哎，美女，那我可不可以继续在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时候，可相当多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在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已经给大家留下很多的伏笔。
哎，对，
哎，你个人的情感问题，但这一节我们不
先不讲，
我们先想请教一下，说，
哎呀，
你刚才又讲00后，你来到本台，
哎，
那主持了相当多的节目，对不对？那
谢谢，
我不太是很清楚说。你在节目主持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你终身难忘的故事，甚至改变了你的个人？
哎呀，这个问题啊，基本上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在访问嘉宾的时候都必备的一个问题。
哎，没错。
哎，但是轮到我自己来回答的时候呢，
哎，
还真没有。
哎呦，怎么
可能？因为我是从小听经济节目长大，不是，我是
变老的，变老的。
来，吉祥，来，欢迎你入境，入境。
真的是我，因为你看，我给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备注，对不对？比如说丽琪1300主持人，雅娟姐1300主持人，莉亚姐1300主持人，宝儿1300主持人，到晶晶不一样。
哦，
我备注的是晶晶大美女。
哎呦，
哎呀，但是他老把我叫成宝儿。
对对对。
你看，
上礼拜已经访问宝儿的时候说过
了，言不由衷啊，
是吧？
对，
他上个星期没有把宝儿叫成晶晶，对吧？
好像是有
过，叫那么一次半次。
哦，这个样子啊，好的。
所以晶晶真的不一样，因为我对晶晶印象很深，就是我当时刚来美国，
嗯，
然后呢，我就在一个雨天，在101高速上，
哦，
下着阴绵绵的这个细雨啊，我坐在车里，然后听广播，就听到一个非常又好听又温柔又甜美的声音。
嗯，
大家好，我叫晶晶。
是，没错。说到甜美的声音，其实在片头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广而告之了，作为甜美声音而且长相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孩，
哎，谢谢，嗯，谢谢。
那由素有小邓丽君之称，这是为什么？很多人送你为小邓丽君，
这是为什么，是吧？
是，
哎，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之所以能够进入1300电台成为一个主持人呢，
嗯，
是因为呢，我曾经坐在我们直播间现在对面那个录音的房间里面，那个时候1600跟1300是两套不同的内容，我在1600的那当时的有一个晚上的夜间音乐节目，我在里边当音乐嘉宾。然后主持人拿着吉他弹，我在现场唱，
哇，
唱了一些邓丽君的歌曲，
哦，
然后呢就刚好呢，当时1300的节目主管呢就刚好经过，他就看到了我，然后听到了我的歌声，我节目结束之后走出来，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电台主持一档周末的音乐节目。
哎呦， 我以为他一推门就说你有没有男朋友，不是，
是
啊，不
是，你还真别说，
我是一位女性
啊，哎，就这么进到电台来吗？
是的，
哎呦，
说到这个唱邓丽君歌啊，其实我记得好像我也刚来电台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什么跟听众出去玩的活动，
嗯，
在那现场的时候，我并那时候还不太认识这个经纪啊，至少他不知道我是谁，
嗯，
好像在那个这个晚会当中呢。晶晶就给我们大家表演的就是邓丽君的歌，哇！后来回过头我就想说，我真的后来我们大家在聚餐吃饭的时候，我真的当场就问说，小小的年纪，在我们心目当中，邓丽君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的偶像。
嗯，
我说你小小的年纪的话，你居然那个时候，她真的是刚入本台的时候是十几岁的花季少女啊，
就注意这个年纪啊，
十三四岁
的，
对对对。
所以说，我说能不能现场给大家表演一下，说邓丽君的一些经典名曲？
哎呦，要一定要听一下。
我觉得小城故事啊之类的，
甜蜜蜜啊，
哎、
甜蜜蜜吧，就甜蜜蜜。
甜蜜蜜，
掌声有请。
甜蜜蜜，来两句吧。
来来、
啊，请大家原谅我这个刚开了一个半小时，口干舌燥，冲进播音间的状态啊。
哎、
那大家一起打个拍子呗。
好。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谢谢。
哇哦，
我已经醉了，
已经醉了，
我要去。
其实你看他唱歌的那种回转，而且那个抖音啊，特别像。说我听他的唱邓丽君的歌的时候，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嗯，
哇，太像了，
感谢。
刚才那段，我觉得作为我的手机铃声，一直保存下来。
哎呀。感谢。不过大家如果想看更多，其实我知道我们1300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哈，是有一些我们过往的一些表演的节目啊，
对，
还有我们这个雅艺传统乐的演出啊。其实我也有唱歌，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除了我以外，还有我们电台很多同事各种各样的才艺表演。
这里我其实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大家如果你现在晶晶的节目是礼拜三的上午十一点以后的王牌驾到，
对，
当然而且这个节目不光是在我们洛杉矶有播，是在我们有一个友台在韩国叫 TBS， 在韩国有播出，这是红遍整个全世界，而且不光是这个节目，
谢谢。
就说大家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想听一些我们的有声书啊、有声故事啊，可以找到我们晶晶妹妹，不是？
哎，
这个怎么找到？这个 podcast
嘛，就是在任何的 podcast 上面打金娃子，
金娃子，金娃子说故事。
对，
金就是那个水晶的金，
是的。
娃就是
娃娃的娃，
娃娃的娃。金娃子说故事，
故事。
对，我每天晚上都有听这个故事才能入睡哦。
哎呦。谢谢，我的粉丝叫做小星星，那那个大星星的名誉就给你了。
我就是大星星哦，
大星星。
所以说，星星在你刚开始啊，赶到我们电台这个开车的时候，我们在片头就给介绍了，说，哎，不光很多人想一定要了解，说你为什么是被人称为小邓丽君啊？我们领略到了，哇，我们领教到了，
好听。
那还有一个呢，
谢谢，
就是哎。你是曾经担任过气象主播，而且是首位在美国的整个范围之内哦，历史上首位华人气象主播。哎，这是怎么回事？
哎，这个呢，就是当时这还是跟1300有关。
嗯，
话说在多年前的某天，应该是2000，好像是04年的12月份。
嗯。
啊，我在电台，又是在我们这个对面那间录广告，最早录广告的 production 的那个录音间里，我在里面录一个广告，又是出来之后，碰到了中讯跟另外一位制作人，那个制作人就是跟中讯说呢，就是某一家电视台需要一位华人的气象女主播，你有没有人推荐？然后我就刚好从门走出来，中讯说那就她了，于是我就去试镜了。
这么巧合吗？会不会是中讯和那个人已经在门口等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然后等你出来之后就说就是他，
纯属巧遇。哎，然后那个其实也是我首次就是在电视上面的一段工作经历吧。
嗯，
然后呢，我当时就是去试镜，然后最好笑的就是我去试镜的时候等于算是一个 interview 嘛，
对，
我还带着我妈。
哦，
哎，
哦，
然后，然后那个
幸好没说阿姨，我留下来。
然后他就说我。那是个老外，
嗯，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来 interview， 居然是带妈妈。
哦，
这老外是讲中文了，
老美讲中文，
讲中，哎呦，
哎，是，所以
可以说是哪家电视台？那时候我还没来美国，
是
那家电视台已经不在了，
已经不在，
就是 十八台
啊，落成十八台哦，当时才落成十八台，
对，
那组织过多久呢？
其实时间并不长，就是几年的时间，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呢，主要的工作就是气象主播跟娱乐主播。
那那时候你一定要从二万去跑到 Santa Monica 那边，对吧？
那个时候我是在 Arcadia， 然后我还在学校读大学的最后一年。哎，我怎么讲呢？哦，对对对，我是
差不多十四岁
就上大学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早上先去学校上课，上到中午之后就从Cal State LA 开到 Santa Monica，然后呢就是一直要，因为我们当时是新闻是现场的，现场七点钟新闻才结束，然后结束完七点半钟，然后再开回到我当时住 Arcadia 到八点半，然后吃完了晚饭以后呢，差不多是十点钟左右之后再开回电台，那个时候做一个节目叫夜夜亮晶晶，从夜夜亮星星还夜亮晶晶我都快忘了，一直做到十二点。
哎呦，真的不容易。对于小女孩来讲，你每天这奔波来奔波去，而且都是各种各样的工作，太厉害了。
谢谢谢谢。
对，
那个，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做见证哈，因为那天好像我也是偶尔打开电视机，哎呦，我就看这不晶晶嘛，
啊，
真的，我是说对，十八台嘛，对对对，没错。
那晶晶那时候有这个什么艺名吗？还是就用晶晶？
就是
当时
就是
用晶晶，
因为做新闻。他们要求就是最好是用中文的名字，而且当时还很有趣，就是我其实私下很喜欢开玩笑，就是有一次在聚餐的时候，我就很放松的开了一些玩笑，然后他们就温馨提醒我说，哎，您这个做的是新闻的工作啊，如果平时都这么爱开玩笑的话，你这个新闻讲出来人家就不信了，所以要注意一下平时的自我形象。
是这么严格，怪不得倒掉了。
那刚才你讲说你们除了新闻之外，那么刚才你也讲说你们的在这个摄影棚当中呢，就是包括你们的气象播报，
对，
也是现场，也是live。
对，现场气象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预录的，一部分是现场的。那在新闻里面的气象，我全部是现场直播出去的。
哎呦，这太不简单了。因为你我们做这个电台的时候，其实听众觉得好像应该没那么难，毕竟我们没有面临，比方说摄影
对
灯啊，
需要上镜，
包括镜头啊之类的。你突然间在现场的时候，然后灯光打过来之后，摄影机一开。我相信灯一亮的时候，你马上余光就感觉到很紧张。没有紧张吗？
我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摄影机，因为当时他那种摄影机还很大嘛，以前的时候在棚里，他是只要 cue 到你的镜头的时候，你前面的摄影机那个灯就变红了嘛。
对，
我是灯只要一红就进入到了打了鸡血的状态。
哎呦，
不一样。
哇，这真的不一样哇！
你看我们的网友，我们网友 King K 他就说晶晶这个名字在《大话西游》里面的角色就是个美女，《大话西游》那个晶晶嘛。
啊，
另外我们
雅蜘蛛精呢，
这是魅惑，对不对？好看。然后我们雅妮姐就说好甜美的声音，跟她本人一样。
谢谢。
然后我们的这个应该叫卢州，他就说他洛杉矶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电台里面卧虎藏龙的人才真的很多。
对，我们洛杉矶其实真的就是人才很多了，然后1300藏的龙就更多了啦。我今天是一个这个只是刚好这我是开胃小菜，之后还有各种大蟒蛇啊大龙都在后边，哎，等着。
也没有什么大龙，我们就到访问到你这结束了。今天不会来开玩笑了。
是，那刚才谈到了说王牌驾到是你最近一两年之内才接的本台，而且呢目前是本台炙手可热的节目。
哎呦，感谢您啊。
哎呦，真的，哎，所以说我们是每天就是每个礼拜
礼拜三
一定必须要听这个节目，要不听的话觉得好像这礼拜好像这个任务没完成啊。
少了点什么是吧？哎呦，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你大部分采访的这些比方说来自全世界很多的特别亚洲地区，
上礼拜我还听到一个大陆现在炙手可热的一个明星，女明星，
是
对贾梦洁，
贾梦洁
上了今年的那个姐姐
啊，对，乘风破浪的姐姐，
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其中一个。
那你在采访他们过程当中呢，因为毕竟他们也是相当有名气的，和晶晶一样有名气的大明星。
他们都比我有名。
有没有遇到
在洛杉矶赶不上晶晶？
有没有遇到说好像很尴尬，或者是一些让你不适的这样的采访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
其实这个也是要回答一下伟明一开始问我的那个问题哈，就是难忘的故事哈。其实话说，其实从以前跟莉亚做那个事件放轻松，我们就见过了很多牛鬼蛇神啊，不对啊，都是各路大神啊，哎对，各路大神。然后到了王牌驾到，也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来宾啊。一开始王牌驾到最初的节目设置就是那全都得是业界精英，王牌中的王牌。可是到了后来呢，也 其实我们洛杉矶的媒体人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国际访问比较困难，越来越困难，是不是？尤其是一些很有名的、很有知名度的，你接触它可能也越来越困难了。因为这个我真的是要呼吁一下，就是因为听广播的人比以前变少了许多，所以我特别感谢现在还在 YouTube 上面观看我们的直播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
嗯，
我就是觉得这份热情是很难得可贵的，我要先感谢大家。然后回到伟明所说的哈，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就后面发现其实并不是我只要访问的是成功人士、知名人士，我觉得有很多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背后的故事是无比的令人感动。就好比我记得有一次我访问了一位她是渐冻人的女孩，
哦呦，
她是坐在她非常特殊的渐冻的轮椅上面在跟我讲话的。她当时已经20几岁了，然后她从几岁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她就家人就发现她有渐冻症，然后呢她只能够就是有点像霍金那样子的那种车车，但是她能讲话，然后她也告诉了我她这个病的不可治的一个残酷的现实。
对，
然后她当时就说她并没有放弃，他甚至为他是住在台湾的啦，
是
他甚至为很多在台湾跟他有同样情况的人争取他们的医疗费用。就是当时让我看到一个这么病弱的小女生居然做着巨人的事情。然后当我问他说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听的时候当时真的快要泪崩。他说我的梦想是希望我能够登上长城。
哦哟，
哇，这么简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的一个目标。
对，
但是对渐冻人来说那如比登天还 难
是。所以我就想说这样的一个节目王牌驾到，其实讲到王牌的时候，它帮助了我，开阔了我的眼界。每一个有故事的人，甚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是王牌驾到的王牌嘉宾。
是没错，谈到渐冻人，而且上次我看到他，而且这个晶晶发了一个 moment，就是我想说，哎，这个呢是一个盲人居然登上了
珠穆朗玛峰。
哇，
而且后来那一天我说我一定要见到这个盲人，结果我们在这个咱们前厅
来
合个影，哇，觉得非常感动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继续的追问我们的美女晶晶她个人的情感世界，
愿意接受审问。
广告之后见。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美女主持人晶晶。
嗯，
那刚才我们上次谈到了是节目问题，
哎，
那接下来就回到了我们重点、啊、
哎，个人的情感世界，还有、
哎、在我们心目当中、哎、这么美的一个美女，
这是女神一般的
存在，而且呢花季少女的时候就步入了本台、
嗯、
周围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
对、啊、
比方说我那好哥们小杰、
哎、
他可能早就把这个人忘了，对不对？
记得这个人
跟我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啊，痛哭流涕啊，那酒后吐真言、
哎、
说我为什么得不到他
啊、
uh-huh. ！我就给他支招了，我说你小子，如果你真的这么爱他，
嗯，
那就那这个就离开他了，那你就对你向他告白呀、啊，结果最后不了了之。那我们当时、uh-huh.
会不会是因为晶晶已经把小杰拒绝了，然后小杰就彻底的离开电台，
哎、
离开这个
很可能
伤心地
之后那一段时间就真的不告不辞而别
就走了，哎呦，
就完了。所以说，我觉得，那我们现在正好有机会先追问一下十几二十年前的故事，那你当时的就是择偶标准是什么？就那么帅的小伙子，对不对？
帅吗？
啊、帅吗？
我不觉得很帅。
对，这个
我觉得蛮帅的。对，
我感觉这个是老父亲在问女儿啊。
对对对，没错、
哎。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口、
嗯、
对对，这个以前的咱就不谈了
吧，不谈了。
要不咱直接节约时间，往后讲。
我就往后。
其实呢，这其实我们非常理解这个呢。后来我们在不断的接触晶晶啊，透过慢慢的接触她的个人世界的时候。嗯，我们发现其实还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客观因素在影响着他、
嗯、对，
后来甚至我们都以为这对他的可能个人的成长甚至情感世界都产生一个巨大的负面作用、
哦、
但是居然好消息传来了。那这个呢，就我们那就今天开诚布公的讲，据说你从小就笃信佛教。
笃信这个字哈，哎，这个用的非常的奇妙啊。
嗯，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佛的？
你是不是小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跟你们讲了一个故事。
你讲的故事，你小的时候有一个，
是
就是你一个偶遇
哦，没事，我这样讲简述一下好了。其实小的时候呢，我可能跟很多大多数从中国内地来的孩子们一样，就是家里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看到一些什么观音像啊，
对，
或者是老一辈的爷爷奶奶呀、啊，就是说，哎呀，我们什么求观音菩萨呀、啊、这种啊、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去寺院里，可能拿炷香啊，对不对？求个好意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习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那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呢，其实，真真正正。说到信佛，倒反倒还不是我皈依的那个时候。其实我皈依的时候是在2004年，就是很巧妙，就是同 interview 去成为街巷小姐的那一年。
嗯，
是同一年。我记得我当时深圳，因为我家住深圳嘛，深圳有一个弘法寺，那个时候有一位已经90几岁的老和尚，叫做本焕长老，现在他已经圆寂了哈，他是灵济宗的一位很有名的长老，同时他也是虚云老和尚的弟子。就是很资历很深。那那个时候呢，我皈依佛门是在2004年。不过我想跟大家讲说，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是佛教徒，可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佛教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跟很多朋友一样，就是无外乎可能去寺院的时间更多一些，更频繁一些啊，拿香祈求的时候更虔诚一些。但我其实认为那都还不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佛教徒。真真正正我觉得我清楚我是在做什么的时候，也就是10年前开始。
哦，
对。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伟明啊这个姜老师啊，
是
啊，在有一次去韩国还是旅游还是哪次旅游的时候，那完全是以一个老父亲的身份、啊，
哎呦，
哎，对我进行了各种开导啊，
整个飞机16个小时都是在，
哎呀，对，
不能干信佛呀，
从飞机上到巴士上啊，他就认为这个我啊，会不会因为宗教的原因，比如说对婚姻有另外的态度，
对呀、啊，因为佛教是不结婚的嘛，对吧？这很正常。
哎，这个我就要先说一下了，
是
佛教是出家人不能结婚，
啊、对，
没有说在家中不能谈。恋爱结婚这
俗家弟子
对不对？
哎，对对对，俗家弟子，哎，是。所以呢，其实就是之所以说这十年，也是因为去真的认真的可能看了一下经书里讲的内容啊，就上了一些佛学课，然后呢去做了一些义工。最是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在你去行动做义工帮助别人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哦，原来佛经里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原来他这句话是这么去理解，原来内心中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改变。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佛教徒是通过实践才能够得以到更深一层的体悟的。
而且我跟晶晶，大家可能没有跟伟明哥认识这么久了，但是跟晶晶接触这么久，认识这么久，就觉得他所谓信的这个宗教和佛教，他就像我们这边有个西来寺，就人间佛法，他是在人间去修行。我觉得这个比真正的那种原教旨主义要好很多，因为他至少在这个世俗的生活中，也可以跟每个人正常交往啊，正常交流啊，
正常交流，
对啊，讲话啊什么那些，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就是让你去了解这个宗教，但是不去害怕，哎，这个很厉害。
这要感谢我们，就是已经用佛教的说法是圆寂的，那个什么大师，
星云大师，
其实在西来寺，我们之前也讲了，没有做广告的一些，
没有西来寺，那是宗教的没问题。
其实刚才呢，晶晶是一直在轻描淡写的，在描述着自己说啊，我们只是说一种信仰，
是，
然后呢，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多做一些这个义工工作啊之类的？其实，在我们外人眼里呢，你刚才讲04年你皈依，之后到25年。那其实20多年的时间当中，所以我们当时呢既高兴又真的为你担心，因为说你特别的投入，就是把整个自己的身心全部的投入到，把自己的整个的灵魂甚至都献给了佛教，
灵魂，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就是非常担心。哇，那其实，在我们的只言片语当中了解到，说他基本上对好像。就是以后的情感世界好像拒之门外这种感受，但是没想到呢，我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就是等于说你去年对吧？
对，
去年的时候呢，终于
哎
终成正果，
终成正果，
对对对对。
去年我终于闪婚了，
是闪婚，
是闪，所以把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对，
是吧？
最后当时
没错，
听到这个消息的确是
很多人对很多人哭晕到厕所里了，
不是这一段奇缘哈，我今天其实是第一次在广播里边跟大家分享，我甚至在自己的节目里都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了。
哎，那我们五味杂谈的听众和观众就有福气了，
哎，那大家现在得赶紧上。 上线
独家新闻，
赶紧上到我们这个洛杉矶 AM 130 YouTube 频道，看着晶晶来讲这个独家的新闻。
是，所以就是其实我的父亲跟身边的长辈跟伟明是有同样的顾虑，也跟我聊过很多次，但是我特别想为跟我情况差不多的女孩子就是发声澄清一下。就其实呢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抗拒，不是说刚刚我澄清，不是说因为我信佛学佛就我又一定要做一个单身女性，杜绝了所有的姻缘呐、什么的。而事实上我的个人情况就真的就是其实我平时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你们其实是知道的。
对，
就大家觉得说广播人很活泼，一定是平时各种社交活动非常丰富，但其实呢我可能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时期在小的时候，但是后来呢我好像人变得越来越安静越来越安静，再加上又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呢就是我平时也不太爱讲话也不太爱出门，如果说专门给我安排一个什么相亲我可能会比较拒排斥，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到了后来因为父母也比较担心我，就是不想让他们认为说好像我很消极，
对，
所以我偶尔呢我还是会去了解一下情况，但是我这个时候确实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我是吃素的，长期吃素。
哦，对，
我长期吃素，所以呢有一次我记得有长辈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说对方各种好啦，你要不要见一下，我说可以呀、那不排斥嘛，不能特别拒绝，但是一谈到我就说我是吃素的，你问一下对方能不能够接受，
是，
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那他是因为没看到你的照片，对不对？
也看过了，
也看过了。这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宁可从此以后就吃素了。
哎呦，
对不对？
谢谢。
对啊，
所以呢，我长话短说，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缘分没有到。
嗯，
然后呢，我自己也认为到了我这样的一个年纪，可能就是朝着孤寡老人的方向啊飞奔而去了啊。
你这么讲的话我这情何以堪啊。
结果呢就是在我在寺院不是长期做义工嘛、然后工作就是三点一线，电台、寺院、家里或者我其他去工作的这些地方，然后呢就有一次是在寺院里就遇到了一个有为男青年，当时我还很 surprise， 因为我觉得寺院里一般都是长辈居多，
中老年人居多，
对，再不然就是儿童居多，那就是儿童的爸妈居多，
对，
就有一次看到了一个男青年，
还是有一个蛮帅的男青年
啊，谢谢您的这个形容词啊，
对对、
哎，这个也是很重要
的，真的很帅，对，
然后呢，我们只是见了，但是呢没有问对方的名字，也没有留对方的电话号码，大概又过了三四个月哈，有刚好三四个月过去了，有一个活动、那刚好那个活动是我负责，然后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有一位女士呢，她就刚好是我现在的先生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婆婆，
对，
哦，
哎，这个
当时见到了未来的婆婆，
是的，当时见到了未来的婆婆，然后这个婆婆呢见到我也就是一两面之缘，于是呢她就要跟我介绍
啊
对象，
他儿子给你，
对，他介绍的呢就是他儿子。
哎呦，
这么巧，哇，这是天作之合，
对，
天作之合，哎，
这么巧的就是呢，他的儿子刚好也吃素。
哎呦，
哎呦，你看，
这怪不得，
这安排的多仔细。你看这个小伙子太有心机了，不是？
为了遇见晶晶，从小开始吃素，是不是？
然后这个他是真的吃素，他是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宣传嘛，就学校有一个一天吃素素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他就觉得不错，他就开始吃素了。然后所以呢，长话短说，就是我们的牵线是因为我的婆婆看上了我，鼓励我的先生来追我。
嗯，
然后呢，他在跟我表白的那一天呢，我们是在一家素食餐厅，当时他的表白让我觉得很意外很突然，因为呢我不是说了吗，我都做好心理准备，觉得可能自己就是奔着孤寡老人而去了嘛，我当时真的很绝望，我觉得说我这么大龄剩女了，不太可能会有特别好的姻缘了，再加上虽然我不能说我挑剔，我不是特别挑剔，但是可能我还是基本上有一些要求，而且我又吃素，这就难上加难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不太有希望。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男生，我觉得我先生条件都挺好的，后来他这么一表白的时候，我就很吃惊，我就说让我考虑一下，我没有拒绝你，但是让我们想一想，我也怕你根本跟我不是很熟，会不会是一时冲动？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买单了嘛，餐厅的服务员就端了两个 fortune cookie 嘛，然后我们两个就打开了，他抽的那个 fortune cookie 里边写的呢，中文意思就是说，你喜欢的人比你想象中的还 离你还近一些，
哎呦，
还接近，
哇，这个桌子旁边嘛，
嗯，
然后你那个 cookie 打开是什么？
里面说你的一生挚爱就在你眼前，
哎
呦，
哇。
你看这个服务员，这真有心机。
我都怀疑是不是他塞了两个 fortune cookie 给人家，
扒了200多个才放到这，拿个，哇，真这个太有缘分了。
就是很奇妙，当时就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呢，然后我就问我妈妈，因为我当时很就是
还不确定，
不太确定。我妈妈呢，她也是一个有要求的人，
当然，
但是她就唯独对这个男生很喜欢。
嗯，
对呀、啊。
所以就是其实是双方的家长支持了，
嗯，
给予了我们很多的鼓励，
嗯，
啊，所以后来呢，我先生他是一个快很准的人，
嗯，
在去年七夕情人节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那天就是跟我讲说，那个他的干妈邀请我们去大学参加一个越南禅修班的结业典礼，
也是一个活动嘛，
对
不对？
我说我听不懂越南文啊，他说当场有英文和越南文。我心想说那是长辈邀请嘛，第一次邀请我去嘛，我说那我得去一下，还好我盛装打扮了。
哎，
我当时准备说那我也穿越南旗袍，
对，
结果发现也没合适的，我说那要不我穿个裙子。然后呢，我去的时候还说，哎呦，那我们是第一次去你这个长辈邀请的活动，
对，
他们那个禅修班也是不算太多啊，几十个人，我说要不准备点什么糖果什么的也好啊，
还有
跟大家结个缘嘛，啊，因为佛门里面很讲结个缘。
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没有
啊，没有，
我他说嗯那也行，
哎，
我就说那就准备巧克力吧。
嗯，
我当时真没多想，
多
甜蜜，我就准备了一些巧克力放在一个包包里面啊，
嗯，
上面贴了个福字儿。后来呢，去到了以后呢，去到了现场，他说我妈妈也邀请去，我说我妈对这种活动可能兴趣不是很浓，她不去你就不要强迫她去。
嗯，
后来我妈妈说我去啊，
哦，
我还说奇怪，我妈去什么去呢？
是
可能碍于面子。然后我妈还问我，你说我穿哪件好？我还特别不耐烦。哎呀，我说我时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都可以，都可以，
啊，
你穿什么都很好。
去个越南的禅修班，你赶紧随便穿一个得了，
对
不对？
原来呢，我妈妈是知道这件事情
哦，
我完完全不知道。通常主持人策划活动习以为常，对那种各种不正常的反应哎很有灵敏度，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就在那个禅修班的某一个环节里，突然越南法师就提到了我先生的名字，说让他上台来讲几句。我说这个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然后他就上来了，然后此时就看到呢，
嗯，
他的干妈突然间从包里掏出来了一个盒子。
嗯，
我说这难道不可能？不会是？
哎，
结果
就是
，我跟你说我当时的反应哈，就是也跟老父亲报告一下哈，
嗯，
因为他当时非常语重心长的跟我聊着。
对，
我一直认为我的个性比较要强，
嗯，
不可能在这种场面做流泪这种事情的，不可能的。但是我当时的眼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流了下来。
哦，哎呦。
重症正果，哇，
嗯，
真的是我们这些作为长辈的，哦，真为你高兴啊，
谢谢谢谢，
我也是很开心，
感谢感谢。
那谈到说
没失去了这个机会啊，哎，
时间上的话呢，
嗯，
我们看起来只有最后一段时间，我想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最关心，
嗯，
其实除了你个人生活之外，
嗯，
还有呢你为之奋斗的佛教，刚才你讲了，
嗯，
差不多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居然十年的之内你才理解顿悟，原来佛教是这样，还没有哇，没有大彻大悟，但是你至少有进一步的理解。那我不是很清楚啊，
嗯，
你一生当中所追求的是什么？佛教吗？帮助别人吗？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4分钟我真的无法回答。
嗯，
我今天就只能觉得说，这个姜老师他有智慧了，
嗯，
问了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只能说我现阶段。
嗯，
因为我其实觉得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任何一个有信仰有追求的人，他们都一定是有某一种追求目标的。但是对我来讲就有点像禅修里面所提到的，一开始你看山是山，
嗯，
接下来你看山不是山，最后你又走又觉得看山还是山。
嗯
我就一直在反复着经历，再过了一会儿我看山，那它又不是山了，
是，
然后它又是山了，就是我觉得就好像在升级打怪一样，一级一级。但我只能说我现在就是经过这十年的一个做义工的比较多付出的一个实质性的，我的理解就是，首先我在这个帮别人服务别人的过程当中放下了一些心中的我执。因为我们做主持人常常是站在荧幕前，站在舞台上的，是 C 位，是焦点，是灯光所聚焦的人。 但是每一次在台上鞠躬说、谢谢台前幕后的所有人，我的感触都没有那么的深。直到我做了一个义工，做了一个幕后的人，做了我所思考的所有的活动都要为来参加的人着想，他是我要服务的，他是我要着想的，我的一切是要围绕着让别人更好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我们可以把自己放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知不觉的，我可能对很多事情就没有这么的执着了。
哇，说得太好了，我就学习到很多。
没错，刚才你所讲到的佛教当中，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说看山
不
是
山，
对，
过一段看山又
不是
山，再经过不断的这种分析学习之后，哎，你
看山还是山。
这个过程就是我不知道哈，它的意义，比方说对你来说人生的意义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它就是人生的一个生命的过程，通过了我们每天的经历跟体悟，最后你会非常圆满的知道你这一生的意义，并且放下心中那些放不下的那些纠结。
是，那你当然了，刚才我们又回到他这个感情生活当中，真的是如我们所愿啊，真的是这个终成正果。但是呢，以后的这个生活希望，对你个来说还有哪些展望？比方说，你可能就是结婚之后，对不对？将来可能第一件事儿就是喜得贵子，对不对？那除此之外，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还有什么新的期许？除了做节目主持人以外，还有这个所谓的宗教的工作啊，义工，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新的希望、新的展望？
是，姜老师这个问题又很大哈，一讲又可以讲很久。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将最后的这几十秒钟呢，就是想留给听众朋友，就是想鼓励跟我一样情况的女孩子、大龄剩女都不要担心，缘分来的时候是挡也挡不住的。然后我希望在这边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姻缘、美好的家庭、美好的生活。
是，那节目最后我也想再请教一下说，你自己做了自己的所谓的个人的这个 YouTuber，或者是做其他的这种
Podcaster,
啊 ，Podcast
不敢跟
Podcaster,
Podcaster 不敢跟吉祥 PK 啊，啊YouTube 是他的。
不过大家还是，我觉得刚才我们有另外一位好朋友 Alan, 他就问他说，听过晶晶用广东话来主持1430的节目，1430现在还有节目吗？
谋了，
现在已经谋
头痛痒，已经谋了。
对呀。
是，今天非常
今天还是有广还会讲广东话哟。
是，今天非常是开心哈，而且呢，这个风尘仆仆从耳湾开车2个多小时跑到这里，
就是为了你们两位帅哥。
是感
谢感
谢，
我们再次感谢金金跟我们一起追梦，
谢
谢
谢谢伟明，谢谢吉祥，
感谢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观众啊，感谢您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